在航空航天领域有个百强企业名单，2022年的榜单，霍尼韦尔公司排在第12名，力压英国航空发动机巨头罗罗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那我问你了，霍尼韦尔是干嘛的？机场修飞机都会说，他不是造飞机的吗？我前天刚保养的 APU 就是他们家的。工地打灰的会说，霍尼韦尔不是搞装修的吗？我隔壁那栋楼的消防设备全是他们家的。打螺丝的会说，霍尼不是卖劳保鞋护目镜的吗？我天天用。石油大佬会说，这家公司不是炼石油的吗？我们炼油厂的设备都是霍尼设计的。而你一脸懵逼，啥玩意儿？霍尼不是卖口罩的吗？我前几年囤的现在还没用完呢。那谁说的对呢？都对。俗话说，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霍尼韦尔。这么多业务，航空航天算是大头，贡献了1/3的营收。它虽然不是主机厂，不造整机，但成为了所有主机厂的供应商。现在天上飞的每一架客机，10有8/9装的都有霍尼韦尔的产品。中国的 C919 全机10几个核心系统，霍尼韦尔提供4个，包括辅助动力系统、机轮刹车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和大气数据导航系统。其他国家的飞机随便说几个，波音787的飞控系统、空客 A350 的飞控系统、巴航 E-Jet 的航电系统也都来自霍尼韦尔。飞控，飞机绝对的核心系统，重要性不亚于发动机。莱特兄弟青史留名，正是因为发明了凑合能用的飞控系统，让飞机能起飞的同时还敢起飞。也可能是霍尼韦尔的航空航天业务太强了，正所谓儿大不由娘，还要单飞。2024年12月刚传出来消息，说霍尼韦尔正考虑一分为二，变成2家公司，一家干航空航天，另一家干其他。借这个新闻给大家讲讲霍尼韦尔这家杂货铺公司的发展史。这要往前倒那可早了，得追溯到大清光绪11年，也就是西历1885年，一位出生在瑞士的美国发明家阿尔伯特布茨发明了一个温度控制器，来控制取暖煤炉的温度。这个东西现在很普遍了，原理也不复杂，你家的冰箱、空调、吹风机、热水器啥的，基本上只要能发热会制冷的东西都会用到温度控制器。阿尔伯特成立的公司叫布茨热电调节器公司，但似乎销售成绩不咋地，没有一炮而红。但总之啊，霍尼韦尔的前身算是诞生了。你看到这儿可能一脸懵逼，说是公司创始人以及这公司名字也不叫霍尼韦尔了，现在这名字咋来的？这说来就有意思了。1906年有个叫马克霍尼韦尔的美国人成立了一个叫霍尼韦尔加热器的公司，卖热水器。刚才咱们说了，只要是涉及到加热和制冷的东西都需要温度控制器，那这两个老板的业务就有重叠了。于是在1927年两家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公司名字保留了霍尼韦尔这4个字。后面10几年，公司通过一次次的企业并购，把涉及到控制的业务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不光控制温度了。尤其在二战期间，美国巨大的军火需求让公司发展呈现一种波不成机万物警发地境界，给军方研制了坦克瞄准镜、飞机的相机稳定器以及自动驾驶仪。1945年，美国飞行员开着装有霍尼韦尔自动驾驶仪的飞机向日本投掷了2颗人类顶尖的科技产品。后来美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控制系统承包给了霍尼韦尔，在阿波罗登月计划霍尼韦尔也立了大功，他们家的稳定和控制系统帮助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登上了月球。1986年在收购一家专门干航空的公司之后，霍尼韦尔开始做民用客机的导航系统、航电系统、照明系统以及辅助动力系统。现在这些系统都是霍尼韦尔的核心产品，在航空界那有极强的统治力。如今这家巨无霸公司的业务呢，总的来说可以分成4大块，分别是航空航天、智能建筑、自动化以及能源化工。摊子能铺这么大，主要靠的就是收购和被收购。要感觉哪一块业务有前途，就找找有没有干这个业务的公司去收购，要是对方体量太大收不过来，那咱就试试被收购，打不过就加入。最终做了多少次收购和被收购，有可能霍尼韦尔现在他自己都理不清楚。但厉害的是，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霍尼韦尔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下来了，成为百年老字号。霍尼韦尔最近面临的一次被收购，来自航空行业另一个巨头、规模更大、资历更老的美国通用电气，出价大概是450亿美元。那可是2000年，实打实的一场世纪大并购。当时买家同意了，卖家同意了，美国政府也批准了，结果这收购他愣是没成。咋回事呢？因为大西洋对岸的欧洲没同意。他凭什么？你说两家美国公司要在一起，那关你欧洲什么事呢？因为按照当时欧共体的规定，只要合并后的公司在欧洲的销售额达到2150万美元， 我不管你是哪国的，欧洲就有权否决并购。理由也很简单，反垄断。因为通用电气是造航空发动机的老大，霍尼韦尔是造机载设备的老大，你俩再一合并，以后我们的空客造飞机，到底他们谁是甲方谁是乙方啊？那不中，肯定不中。说到这个有钱花不出去的通用电气，多说一嘴，2024年4月它也被拆分了，成为三家独立的公司，分别干航空航天、医疗设备和能源。所以咱可以说，两家公司虽然没能走到一块儿，但也算是殊途同归吧，都要被拆了。咱回过头来看霍尼韦尔的发家史以及现在的几块业务，能看出来一个共同点，都围绕两个字，系统。无论是各种飞机系统，还是商场写字楼的安防系统，再或是工厂的自动化设备，都是这样。那什么是系统呢？维基百科的定义，系统是由一群相关联的个体组成，根据某种规则运作，能完成个体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的一个整体。所以系统的核心就有两部分，一个是个体，一个是某种规则。个体主要是咱们能看得见的各种零部件，那堆铁疙瘩。某种规则就是咱看不见的控制律了，比如飞控，那么多舵面，什么时候动，动哪个，动多少，这个规则你就看不见了。C919 的核心系统全来自欧美，难道是咱国内做不出来系统的零部件吗？我认为不见得。实际情况是，虽然919的系统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公司，但系统的次级供应商，也就是做零部件的，很多都是国内企业。要说做某个阀门、某个电机，或者说某个传感器，咱相比人家也没差太多。我们更缺的是控制律的设计，也就是如何让这一堆零件以应有的规则配合工作起来。毕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俗话还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本质上说的不就是组织规则吗？霍尼韦尔的航空航天虽然单飞了，但对实际业务应该没啥影响，很有可能仅仅是出现个名叫霍尼韦尔航空航天的独立公司，你买股票的时候能多个选择，它在航空机载领域也将继续延续自己的统治力。比如中国下一款更大的飞机 C929在选 APU 选飞控时，根本你就没法绕开这家公司。不知道看视频呢有没有霍尼韦尔的员工，在美国的或者在上海的，欢迎分享在航空国际大厂工作的感受。好了，今年咱就到这儿，咱下期见。